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他绝对不可以剃头啊，这是一个独特的特征哈，这是属拿细耳人身上的一个记号啊。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啊，这个男人留长发是羞辱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了，长发对男人来说是羞辱，对女人来说是荣耀啊。十架的经历就是我愿意把我最好的，就从女人的角度来讲，把我最美的最秀美的我愿意为主摆上，把我最好的献给他。就在男人的角度，弟兄的角度来说，十字架讲是我愿意为主受任何的羞辱、dare to be different， 我不怕别人嘲笑我会前要祷告，不是吃饭前要谢饭祷告、我不怕同事在这里反对我是个基督徒、反对同性恋的婚姻、或者我能够在主的面前为着神家的见证，我勇敢地站住我该站住的。 I dare to be different。 所以你看年轻的孩子碰到 同学常常在 peer pressure 底下他们 投降，叫你抽一口烟，叫你吸一点毒，叫你大家喝喝酒没有关系、但这个婚前 sex 谁没有、所以很多人失去了这种分别的力量、你要做拿细耳人，你在主的面前你愿意为着主受羞辱，你愿意为着主受苦，你愿意为着主把最好的最荣耀的最美的来献给主，这是拿细耳人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讲到他不可以 接触死亡、也不容死亡来玷污他，就是不摸死亡的事情，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充满生命、所以我们的批评论断的话 gossip 叫人摸到死亡，我们的犯罪叫我们碰到死亡，我们的不顺服叫我们碰到死亡。所以拿细耳人是远离一切的死亡，不容死亡来玷污他。所以这是神对拿细耳人的条例哈。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很特别，利未人神的属点是30岁可以来尽职，50岁必须要退下来，但是做拿细耳人没有年龄的限制。利未人前来尽职，在旧约只有弟兄们 男的利未人可以来做，但是拿细耳人条例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年龄，然后任期利未人有任期的哈，30岁到50岁，那25岁就开始来这个接受训练哈，30岁正式尽职。可是你发现拿细耳人，你可以许终身的拿细耳人愿，你可以一辈子做拿细耳人。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清楚神是不是呼召你哈，辞掉工作全时间侍奉神，你至少可以在主的面前做拿细耳人，你为了爱主，为了把自己分别。所以这是神开的一个门，在旧约里面开的一个特别的门啊。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从拿细耳人的条例颁布，在西乃山颁布之后，至少隔了300-400年才出现了一个参孙，怎么看都不像拿细耳人的，三个条例全部犯，天天喜欢喝酒，然后这个留了长头发，到最后被人家剃掉了，然后接触死亡，他看到狮子这个把他打死了以后，后来狮子烂了，这个还跳下去从里面挖出东西来吃哈，他天天接触死亡，他三个条例都犯，而且呢也不是他自己许愿的，是他爸爸妈妈帮他许愿的。把我的儿子，你如果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把他终身分别为圣归给你，做拿细耳人。所以你要知道哈，这个对神来说心里面是一个遗憾。就像你哪一天哈，这个跟你的几个孩子说，孩子啊，要懂得孝顺爸爸妈妈哈，你看爸爸每天下班这么累哈，这个因为我从前我爸爸这个发现他有血压高的时候这个医生说不可以低头因为低头很容易血压冲起来所以这个绑鞋带这个一定要小心。我爸爸回来以后跟我们儿子一说，然后每一天他上班下班，我们一定有儿子跑到前面帮他系鞋带虽然80%是我。 我现在血压高，没有一个人来帮我系鞋带哈。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跟孩子们讲了，然后天天都没有人来，你总是一个遗憾，对不对？神在这里说，你们如果爱我，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我，你可以做拿西尔人。然后等了300多年，一个都不来，来了一个什么都不像的。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多不容易。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神的百姓中间有拿西尔人兴起的时候，神的百姓就故意拿酒给他们喝，不让他当拿西尔人。哎呀，不要那么圣洁嘛，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不要那么严肃嘛，不要装假啦， Be true， 喝点酒吧。一定都会有这样，我不是说真的喝酒了哈，就会叫你说一起来吧。弟兄姊妹，这是神家的失败啊！所以开了一个门，在历史上真正被算为拿西尔人的参孙，后来悔改了，至终得胜，头发重新长出来，因为他的能力就在他的头发。十字架是我们唯一力量的来源，好，让我们不再是我是基督，让我们为着主摆下自己，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所以参孙重新长出来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多。那个复活重新出来掌权的时候，带下来的生命跟得胜，那是不可言喻的。那么在历史上，撒母耳跟后来的施洗约翰，算是比较被神拿起来用，真正拿起来用的拿西尔人。神的百姓们忽略这件事情，轻看这件事情。那么族长在这里献祭，带着百姓把各样的礼物献出来。那你去读第七章的时候，你一定很烦，圣经怎么这么长，大概有90多节是吧？你们如果没有读，大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89节，他不厌其烦的，第一个族长献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好，唠唠叨叨写了一大堆。然后第二个族长来又献什么东西，献什么东西又写一遍。第三个族长来献什么东西又写。我想我们读了都很烦的哈，我们就说参照前面，我们就跳过去了。但是圣经上不厌其烦的记，说到神重视我们每一笔的奉献。圣经上不厌其烦的记，说到神家百姓爱神奉献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均衡，不是有人肯奉献有人不肯奉献。我们不在乎你奉献多少钱，我们在乎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真正愿意照着主的话，我愿意所有得到的恩典和祝福，我先尊重神，把十一分出来愿意归给神。多少都不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达到了神所要的。而你就发现所有的百姓大家奉献，我没有时间去细讲，我这样讲下去讲不完了。好，我们现在赶快看到后面，从西乃山到加里斯巴尼亚，那在这里呢讲到了神百姓行路的原则，他们要开始起行，所以 我说到第十章的这个32节是非常关键的一节，就是当他们对，第10章12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说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是很关键的字。而底下就说到约柜在他们的面前，33节到34节，约柜在他们前头有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然后前面第9章第22节，其实你整个应该是从17节读起哈，讲到他们的原则，就是什么时候云彩收上去，什么时候云柱起火柱往前行，他们就起来跟随。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安营，也照着神的吩咐起行。所以到了第22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个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但是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讲到他们遵照神的吩咐安营，也遵照神的吩咐起行。如果在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下一步该怎么走，连长的弟兄常常提醒我们，如果神没有动，你最好不要动，除非神很清楚的带领你，你不要离开目前神给你的地位，神带你去的地方，神给你所摆的侍奉，除非神清楚的云柱火柱动了，我们起来往前行。同样的，当神要起行的时候，你不想动都不能，你必须要跟随。这是神百姓行路的原则，约柜走在前面， 百姓们负责耕啊，所以我常常跟神的百姓，不是跟弟兄姊妹讲，也跟我们的同工讲哈啊，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很多的事情要教会大家举手表决多少票决定的哈，因为神家的原则啊，你从旧约就看得很清楚，是神的百姓跟着约柜走，从来没有约柜跟着神的百姓走，而约柜怎么走是跟着云柱火柱走。这一班砍台约柜的人，他们必须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是对的，他们对神的态度是顺服的，所以当云柱火柱一动了，他们马上吹号叫神的百姓准备 Let's go， 他们带头，你不跟你就倒闭旷野。所以如果是要约柜跟着百姓走的话，神的百姓早就回埃及了，多少次他们说我们宁可回埃及，对不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啊，神家的决定不是举手决定的，是用膝盖决定的，是跪在神的面前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降服神的带领。这是旷野给我们的榜样。好，在这里一方面讲到约柜的跟神百姓的关系，另外也提醒了中间有一些的发生的事哈啊，这个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当然除了还有基巴瓦因为想吃肉，他们厌烦啊，他们觉得这个食物太淡薄，他们在神的面前哭嚎得罪神，那神说好，你要我就给你吧，啊，让你吃个够，那个肉还在鼻孔里面都喷出来，吃到从鼻孔里面喷出来啊，肉还在他们嘴巴还没牙齿中还没嚼烂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哈啊，因为这般是这个不认识神只知道埋怨的百姓。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会后问我，他说你说神百姓在旷野里面有三大专长，你只讲了两个啊，一个是埋怨，一个是哭，他第三个是什么？我说第三个就是拿石头砸人了啊，多少次摩西、亚伦、约书亚这个加勒差点被他们弄石头打死的，那个不服啊，埋怨哭嚎都是他们里面的情形哈。那么你看连米利安跟亚伦都不服啊，这是老哥跟老姐不服弟弟啊，神用了摩西，连姐姐都不服了。那你就发现那天突然一下，亚伦不知道这个米利安长大麻风，这个神亲自出来责备他们，有点像个老爸爸哈，看见这个自己的子女不和啊，看久了就出来说话了。但是你们这个在这里这个责备或是不服我的仆人摩西。然后你在这里哈，我们看第十二章，他说我的仆人在我的家中全然尽忠，我是跟他面对面说话的啊。他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个人发怒而去，然后米利安就长大麻风。那么他在主的面前认错悔改啊，神在恩典中还是怜悯他，把他关了七天以后，照理说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是要检查又检查，要花很多天的，但是神容许他，给他一个特别的医治哈，七天之后就让他回来啊。那这是在旷野发生的事，而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在13章、14章，12个探子出去，只有2个回来报喜讯，10个报恶讯，他们都是族长。都是在神家当领袖的，他们的使命一样，他们被打发去看的所有看到的东西通通一样，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不一样，他们回来的报告不一样，他们带来的影响力不一样，而他们至终的结局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很严肃的事哈。同样的环境，一模一样的环境，信的神也是同样一位神，所遭遇的所看的通通都是一样，而你在神家里面也都已经不是刚刚得救的，都是当领袖的，可是你会发现同样的环境带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不光对人的影响不一样，给他们自己带来的结局都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把神当作神，我们是不是真把神说的话能够在主的 在他的面前信而顺服哈，这是很严肃的事。那么底下我必须要赶快的第三段，38年旷野的漂泊。那么在这里呢基本上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太大的记载，唯一记载的就是16、17章，就的历史来说，历史的事件来说，唯一记载的就是可拉党的叛变，250个首领的叛变，还有百姓们的埋怨，我今天早上提到了不光地裂开，把可拉 把大丹、亚比兰这些背叛的人整个吞灭，神的百姓还是不悔改。16章，然后接下来250个首领被烧，百姓们还是不悔改，还是要埋怨，然后神的瘟疫下来，击杀他们，一下子击杀了14700个人。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服。所以上次提摩太的时候讲提摩太前书，有一个问题没有出得很好，我后来也曾经纠正过，没有讲到神家各个都是平等的，这个话是错的。我们住着蒙恩罪人的身份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没有比别人强，我是个罪人，我不敢说我比别人好，我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就着我们在神手中的功用，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那完全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不然就没有所谓赏罚的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小心，连摩西的哥哥姐姐都不服他，所以所有不服神所设立的，通通带来很可怕的结局，那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小心。那么这是这边发生的历史，其他的东西是像例如说除污秽的水或是关于这个圣别的条例、献祭的条例，那我想我这里就不细节讲了，大家回家可以去读。那么38年的漂泊最后的后期，第20章，我每次读到民数记20章我都觉得很 sad。 20章是他们整个旷野漂泊的一个低谷，我想在我们的经历遭遇里面可能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低谷期。你看到20章的时候，一开始发生就是米利安死了，然后接下来百姓们又在埋怨，然后摩西愤怒，再一次击打磐石，他让摩西得罪神，绕不到进迦南地。今天我先没有空回答你们，你们替摩西打抱不平，我从小也是很心疼他，为他打抱不平，现在没有空跟你们讲这个什么了，但是你就发现第二件事情，百姓们又闹，然后摩西击打磐石，摩西得罪神，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要往前去，以东人又不准他们过境，然后接下来呢，亚伦又死了，所以你发现20章没有一件好消息。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哎呀，我从前有一阵子跟神埋怨，我说祸不单行，这个光一个难处已经够惨了，不止2个、3个、4个，后来一只手不够，2只手来算，好，那个难处算到最后手都不够了，我说神，你要嘛就分批来嘛，不要一次这么样子的，这么狠心，好，怎么这么多难处来？你就发现20章没有一个好消息，全是坏消息，人生的低谷，走路的时候碰到低谷。但是你发现还是神在带领他们，把他们一路一路一路照着应许之地带过来。那在这里特别注意到亚伦死了，亚伦死是在第40年的5月1号他死的。所以你记得20章一开头他说正月间，这种历史关键的字大家读经一定要很小心，要把它读出来。所以民数记20章就是已经讲到旷野的第40年，所以表示前面38年已经过去了，而38年的历史乏善可陈，不被神数算，唯一神记载下来的是为了警戒后代，就是可拉党的背叛，250个首领的背叛，其他的只是一些条例的记载。所以你发现38年的历史空白的，而且是失败的。所以到了40章第一节正月间，这是讲到这是一个关键了，已经到了第40年，说时迟那时快，已经40年了，不是，已经第40年。然后20章的结束讲到亚伦死，那亚伦死是在第40年的5月1号，那你怎么知道呢？这是在，我现在没空讲，你们回去看民数记33章38节，当他在那里数算这42战经历的时候，讲到亚伦是在第40年的5月1号亚伦死掉。再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的关，这个时间的 key point 是在生命记第1章，就是在第40年的11月初1，摩西在摩押平原重申神的律法，又是一个关键的时间。所以中间经过了整整6个月，这个6个月里面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那么实在没有时间细讲了。 大家回家看哈，有火蛇的事情，有巴勒遭巴兰的事情，有他们在神庭犯淫乱，得罪神，被神瘟疫击杀，这是巴兰的诡计。你要去读启示录才能够读得出来。巴兰因为赚钱赚不成，因为他几次都是要咒诅，结果神把他的咒诅的话化为祝福的话，所以这个巴勒原来说要把这么多的金银给他，他就捞不到赚。所以当他回去了以后呢，他就偷偷跟巴勒讲，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神的百姓这个被神审判，就是你让神的百姓跟外邦女子行淫乱，让他们拜假神来得罪神，就这个诡计就得逞了。神的百姓特别西缅的首领都当着众人面前，神都明明已经用瘟疫在这里击杀百姓了，他还当着众人面前带着这个外邦女子进帐篷行淫乱。所以腓尼哈这个时候拿出枪来把他们两个扎在地上扎死了，这个瘟疫才止息。所以讲到腓尼哈祭邪的心，祭邪的灵，他能够摸着神的痛苦，他起来为神家执行审判。这是巴兰的诡计。然后底下又发生这个他们后来神就派这个腓尼哈带着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派了一些人出去把这个米甸人，然后也把巴兰给杀掉了。好，这些都是历史的故事，我想我就不多细讲了，请弟兄姊妹自己回去读。那么我刚才讲到十一月一号是他们的关键，又来到摩押平原，然后摩西最后是在摩押平原讲完重生律法以后，神把他带到旁边的这个披斯加山上。我去以色列的地的时候，从约旦过来的第一站就是到披斯加上面，从上面举目一望去看迦南地。神让他看完了以后就在那里死掉。所以这个你去读约书亚记，到了约书亚记，这个那里讲到说他们是在正月初十他们过约旦河。所以摩西是十一月一号到摩押平原，他在这里重申律法，律法完了以后他上山死掉了，然后以色列人为他哀哭了三十天。所以你要晓得进迦南是正月初十，所以你倒回来至少要扣掉三十天，然后再扣掉当初约书亚打发人去这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地。所以摩西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他真正剩下的时间只剩下一个月了。所以我想你把时间的这个 key point 找出来以后，你去读圣经那个味道就很不一样。好，在这里另外发生的事情是26章再次数点百姓，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我最后可能要提一个点我就结束，就是第32章，这是另外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拉西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到了河东还没有过河，还没有进迦南地，他们看见河东这块地非常好，它是肥沃，可以做牧放羊群，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们就跑来找摩西，他说：“不要把我们带过约旦河。”他说：“这里就是神给我们的地。”他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城。”他心里所在乎的是他的财富。我为我的牲畜累圈，那时候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牲畜嘛。然后我要为我的牲畜累圈，然后他以第二个，他是完全只以他的家庭为中心，我要为我的孩子妇人孩子造成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把通通都放到一边。他说这里就好了，我不要去，这是我的地方。弟兄姊妹，这叫做凭己意拣选，而不要神的上号，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这两个支派不肯进迦南，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过约旦河有太重要的属灵意义，那是神的上好，把我们带到基督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也是这样，我只要信耶稣，神能够保守我，我要找工作他能够祝福，我要生孩子，我生病了神可以帮助我，我碰到困难他安慰我，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我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甚至愿意在教会侍奉，我甚至愿意在这里十一奉献，这样就好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得着的，神呼召我们来的，神要带领我们进去的，是在基督里得着神的圣号。这个两个支派凭己意 拣选了河东。他们拣选的原因是因为看见约旦河东到处是绿草，很好做牧放羊群的地方。他说，我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我要在这里为我的妇人孩子筑城。然后就来见摩西说，不要带我们过去，这里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他们拣选了，摩西答应了，然后你就发现他们这一生里面，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每一次外族的侵犯，最受搅扰，最被仇敌攻击的就是河东两个班支派，亚门人摩押人三番四次的找他们麻烦。等连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亚述大军来都是先把两个半支派掳走。在历史上他们受尽的搅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凭着眼见，凭着你自己的判断，凭着你我自己的喜好，我们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职业，爱我们的产业，这些然后就影响了我们的决定，影响了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生活，该有的属灵的福分。我不是说这些是错的，进迦南地的十个支派，他们一样在这里有建立他们的家，但是他们却照着神的旨意，他们却在这里要得着神的善好。所以为家为职业，我们认真我们尽心都不是错，而是说到底我们把主摆在哪里，到底我们是凭己意拣选，还是我们要神的善好。That's the key point， 这是关键。好，所以民数记我很快就是这样子啪啪啪啪啪跳过去讲完了哈。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家好好的读，好好的默想，它有太多宝贵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看见你没有抛弃我们，就连我们被管教，我们得罪你，你还是用云柱火柱亲自的带领我们，你还是一路上按时降下马拉，而且你又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主，但是我们在这里何等希望我们不再走迂回的道路，我们也不再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愿意紧紧的来跟随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也愿意放下自己的拣选，我们只要你的上好，你给我们的永远是最好的，我们愿意专心的来跟随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